这里的草丛依然太高，我还是看不见远处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。但里克正直直地望着那个方向，一只手在眼前搭起凉棚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也许他个头够高，真能看见谷仓。
我应该早些出门的，我说，不管我回去的时机有多不凑巧，可我之前一直在等着乔西入睡，还要让梅拉尼亚管家相信我又有事情要去里克家讨一趟。我以为时间会挺充裕的，可这片田野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。里克还在望向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。
你一直在说你没法按时赶到那里了，他说道，可你到底想要在什么时间赶到那里？
就在太阳刚好抵达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的时候，但要赶在他没入他的休憩之所前。
听着，这件事我一丁点儿都搞不懂，我也明白你不能向我透露一个字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可是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把你带去那里。
你真是太好了，可即便有了里克的指引，我看现在也已经太迟了。
我不是要指引你，我是要背你，把你驮在背上，我们还有不少路要走，不过只要我们抓紧，我想我们还是来得及的。
你愿意这么做？
你一直在说这事儿很重要，对乔西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是的，我乐意帮忙。虽说我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可我反正也习惯了，要是我们打算上路就得抓紧了。
他转过身，弯腰摆出一个蹲伏的姿势来，我明白他是要我爬到他的背上去。我刚一照办，我双手双脚并用，紧紧地环抱住他，他立刻就迈开了步伐。现在我来到了高处，终于可以更好地看清傍晚的天空了，还有前方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顶。里克的步伐非常自信，在草丛间横冲直撞，他的两只手都忙着托举我，因此大部分冲击力都靠他的头和肩膀来承受，对此我深感歉意。但我自己实在是出不上多少力来帮他拨开草丛。这时我抬头望去，目光越过里克的脑袋，只见天空被划分成了许多块形状不规则的区域，一些区块泛着橙色或粉色的微光，另一些则呈现出夜空的碎片，碎片的一角或是边缘可以看到月亮的一鳞半爪。随着里克继续前行，这些区块不断地相互重叠，又彼此替代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穿过了又一扇画框门，这扇门之后的草丛不再柔软纤弱随风摇摆，而是一个个迎面而来的扁平体，也许就是用做街边广告牌的那种厚纸板制成的。当里克迎头撞上他们的时候，我真担心他会因此受伤。接着，天空和田野不再有区块的分隔，而是一整幅广阔的画面。这时，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赫然耸现在我们面前。方才，一个不安的想法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滋生，而此刻我再也无法将它束之高阁了。即便是在里克向我伸出援手之前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太阳的休憩之所是不是真的在这座谷仓里面了。当然，最初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是我，不是乔西。就在我俩一道透过后窗望向窗外的那一回，所以一切的错误都是我一个人的。毫无疑问，乔西绝没有在任何阶段误导过我。即便如此，想到太阳行将落入的并非是这个我付出这般努力才赶到的地方，而是某个更加遥远的所在，我还是不免感到沮丧。
而我现在观察到的景象，使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不像是我之前见过的任何一座建筑，它好像是人们还没有盖完的一栋房子的外壳。我能看到一个灰色的屋顶，屋顶有着常规的三角形贴面，一左一右各有一面色泽更深的墙作为支撑。可除了包围屋顶的各个部分，整座建筑的前后两面都没有墙。此时此刻，我知道，风就在毫无阻碍地穿堂而过。而太阳，我能看到，现在已经落在谷仓建筑的后面。就在我们靠近的同时，正透过洞开的建筑背面，回首将它的光芒射向我们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来到了一片林中空地，很像是李克家所在的那一片。这里也有草，但修剪过，也许就是麦克贝恩先生亲自修剪的，草高刚好没过脚踝。修剪者的技艺十分精湛，你能看见一道图案迂回曲折地指向谷仓的入口。太阳的光芒此刻径直穿透了谷仓，它的阴影也随之落在了草地上，向着我们铺展延伸而来。尽管这样做看似很不礼貌，我还是猛地夹紧了双腿和双臂，以此向李克急切地示意，请你停下。我冲着他的耳朵低语道，停下，请让我下来。他小心地把我放下，我俩一起凝视着眼前的这一幕。尽管我现在不得不接受，谷仓不可能是太阳真正的休憩之所，我还是心存着一个乐观的希望。无论太阳最终在哪里安眠，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都是他每晚临睡前一定要拜访的最后一站，就像乔西上床前一定要先去卫生间一样。非常感谢，我压低了声音说道，尽管户外的音效和室内很不一样，不过从这里开始，立刻最好是离开我，让我一个人去。
听你的，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在这儿等你。你估计要多久？
立刻最好是回家去，不然海伦小姐会担心的。
妈不会有事的，我想我还是等着吧。还记得我出场前你遇到了什么吗？况且你回去的路多半是要摸黑走的。
我只能努力克服了，李克对我已经太好了，而且我最好是一个人进去。事实上，像这样站在这里本身可能已经是一种过分的打扰了。李克又看了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一眼，然后耸耸肩，
好吧，那我就让你一个人进去了，不管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。
谢谢你，
祝你好运，克拉拉，真的。
他转过身去，走入了高高的草丛中，很快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田野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，我立刻将全部的心思放在了眼前的任务上。我寻思着，要是一个路人早五分钟站在谷仓的正前方，他不仅能透过建筑背面看见傍晚的天空以及绵延的田野，还能看清幽暗的谷仓内部的不少情形。然而现在太阳的光芒直射向我，我只能分辨出几个堆叠在一起好像方盒的模糊形状。那个念头又一次闪入我的脑海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确凿，即便考虑到太阳的宽宏与慷慨，我要做的这件事依然是有风险的，需要我全神贯注。我听着身后草丛间的微风和远处的鸟啼声，一面整理着思绪，一面穿过修剪过的草地，走向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。 谷仓内部充盈着橙色的光芒，半空中漂浮着干草的颗粒，好似黄昏虫。它的图案洒遍了谷仓的整扇木门。我回头一瞥，看见我自己的影子，就像是一棵瘦高的树，眼看就要在风中折断了。我的周遭环境还有几样奇特之处，刚一走进谷仓，我的眼睛就遭遇了极度强烈的明暗对比，花了好一会儿功夫才调整适应过来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快确定，那几朵干草，其形状我在门外的时候就已经记下了。此刻在我的左手边，一朵叠着一朵，构成了某种平台，高及我的肩膀，路人可以爬上去，甚至是躺在上面休息。可这些干草垛堆叠的时候，在它们和后面的墙壁之间留出了一道空隙，也许是为了让麦克贝恩先生能够从那一面进来。我定睛细瞧，目光越过干草平台，看到的却是我们店里的那只红架子，固定在那面墙上，从一头一直延伸到另一头，就连那些陶瓷咖啡杯也一应俱全，全都倒扣着在架子上面摆成一排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